都是非洲人跟白人，然后去生出那个咖啡的人哈，这样子的，然后慢慢去配种了。现在不是，是抽着一株基因来配，那这样子就变得非常快。我们几乎可以从各种植物当中要抽出它要的基因，所以可以一下子就变成说，我们一次配个几十种都可以。像在寒地，本来这个冬天是生长不出这个高丽菜的，很冷的地方是生长不出来的，但是他们现在可以把那个植物有一种耐寒的植物的这个耐寒性的这种基因特质抽出来放进去，这样。然后呢，还有人想到了更觉得把动物的某一些基因，比如说你这个人的肉哈、很软哈、很有弹性，然后把这某一种特质的基因，然后也抽出来，然后放到植物里面去。哎，总之我们了解了每个生物的基因的哪一个基因的状态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上面做千变万化的调整。那这个基因工程的这个部分呢、透过基因工程改良出来的这种食品，在美国越来越盛行，越来越盛行啊、据说美国现在生产出来的黄豆啊，有50%都是基因工程改良的，玉米也是一样啊、有将近一半的这个玉米都是基因工程改良出来，所以它可以变得很快的生产量会大增。而且本来那种病虫害的问题是靠着喷农药来解决的，它现在不是，它可以把那种农药的这种抗病虫的这种特质啊，找那种生物的这种基因，然后把它给放进去，它就能够抵抗了，这样。所以这个生产出来呢，又不怕虫害，然后又大，产量又高，啊，又耐寒，然后又耐水，又耐什么这样。但是呢，这个事情啊，这个在美国是几乎是接受的，但在欧洲就不一样了。欧洲有很多的环保团体啊，很多的绿色组织，他们是反对的，甚至要求立法。所以在欧洲对这个部分的态度就比较审慎。审慎的原因呢，就是发现到说，有科学家做实验啊，就拿那个有基因工程的这个食物，然后曾经那个有蝴蝶啊，帝王蝶吃的那个食物，结果蝴蝶死掉了。就发现到说，当人类做这种，你把它种种东西撮合在一起的时候，它是透过你人工人为的方法把它撮合在一起的状况，眼前看起来是没有毒素的。可是因为这种撮合是你用人工的方式，到底后面会不会产生什么问题，到目前是没有人能够知道的。因为你要把所有的可能的变因，然后所有可能性都透过实验去一一观察的出来，在时间在空间上面，它却不是我们这种很严谨的这个实验室范围能够界定得了的。那这个到底怎么样就不知道了、但是这里要谈的最主要一个观点，就是我们现在很显然的透过目前的整个科学带给我们的整个思考模式，把整个时间缩短了，然后看待的问题的这种角度啊，变得局限了，局限成你可研究的方案，研究得出结果的这个范围，而且这个研究的这个方式是根据这样的可观察的这样的一套的科学方法论去观察。那这里啊，既然要让它变得可靠可研究的，到后来我们整个研究的范围就缩小到物质这个部分，因为物质这个部分是你要做一个客观性，然后你要调查要观察是最容易的一件事情。那当我们偏到物质世界的时候，我们整个人类啊，这个注意力然后就对我们离苦得乐这个部分的努力奋斗啊，就缩小到这物质这个层面来了。那更特别的呢，当科学因为说以这个物质这个部分绝大多数的人力投资在这个上面，很容易得到研究成果，而这个研究成果又可以很快转变成商业产品，可以换得金钱的时候，这时候商业跟科学啊就衔接在一起了。好，也就是商人正好利用这个研究的成果，然后马上可以换得一个他所要的这个商品的这个生产价值。那这个时候连接在一起啊，这个就构成我们现代人整个 人生的方向就在这里面规划出来了，就在这里面形成了。好，我们看啊，这个我们张开眼睛，然后琳琅满目的每个东西，它不知不觉都在暗示给我们一个东西，就是你只要拥有它，你就会更快乐。这样，只要拥有它，你就会更快乐。我们走到哪里，我们看得到的现在社会看得到的这物质的商品啊，然后这些产品啊，这些东西真的是多到常常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到说，你想拥有更多的东西，就把我们整个人类的那种眼光，然后全部吸引到这个上面来。而且因为科学它整个研究的这种思考方式啊，刚才讲他不轻易的去认同一个观点的，啊，因为不轻易去认同一个观点啊，一个未知的东西哦，一定要你经过研究调查。那现在就科学的观点来看啊，人到底死了以后有没有未来？人死了有没有未来啊？现在目前科学的这种实验里面，他是没办法证明说死的是有未来存在的。那这里要谈的就是，他没办法证明死的会不会有未来，并不代表说他已经证明死的没有未来哦。这两个是不一样的这个概念哦。我们能够说的就是，我们下一个网子，然后去在海里面，然后下一个网子去捞鱼，就没捞到鱼。然后，所以我们可以说就是，在这个地方眼前我下的网子里面没有办法捞到鱼，那并不能证明说整个海都没有鱼。这个是不一样的思考模式。但是整个现代社会啊，不管科学家也好，或者一般的老百姓也好，我们都已经产生一个错觉，然后甚至误以为说科学已经证明轮回不存在。那我们整个人类的思考模式跟构想，尼古德勒的假定呢，我们就已经把它全部收回只有一生来做这个思考，做这个假定的。那所以我们看哈，我们的教育系统里面为什么要把这种说宗教部分从教育系统里面拿掉呢？因为认为它这个东西是跟人类正常应该有的东西是不需要这个的。这样，对于一个人类的人生的建构来说，这个东西是不需要的。但其实背后真正隐含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认为说它根本是不存在的。所以你怎么样让你这一生活得更好，然后你只要在这个上面去努力。那既然人只有一生的时候，我们本来维持着整个社会最底层的这个价值观，就变成道德观，就变成不一定是需要的。所以现在也有很多人提出多元思考的想法哈。多元思考就是说，我们以往的道德观或者这种宗教带给人的束缚都是这种一元思考，就是是非善恶是有一个绝对性的，一个绝对的是非善恶。那现在慢慢他们很多的学者啊，打破这种想法，认为说是非善恶是没有绝对的，所谓道德观也只是大家共同生活，然后为了说大家共同生活的方便所产生的一个不要伤害别人的一个方法。这就好比说红灯绿灯，我们看啊，红灯绿灯它是不是绝对的东西呢？不是。但是我们出生我们就习惯于看红灯就停，绿灯就走，所以我们对红灯绿灯误以为它是绝对的，其实它是相对性的，是大家公认，然后我们共同决定，这样那这样让整个社会有一个共同遵循的准则，共同遵循的准则所以我们说是红灯绿灯这样。那就像马路靠右走靠左走一样，我们在台湾车子是靠右的，香港是靠左的，因为他们只要大家共同规范就可以。那道德观现在这种最新的思考也是如此的，所以既然道德观只是大家共同规约的一个范围，那么我们来想想看整个社会为什么同性恋不可以呢？这只是大家接受那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认为说家庭一定要一夫一妻，为什么不能一夫二妻，然后二夫一妻呢？然后现在美国有一个更新的想法，就是说其实不一定要有家庭，那只要社会共同接受那就好了。所以美国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那种同居啊，上次看到一个报道，就是说美国有一些公司已经接受哈，例如说我们现在在台湾的制度就是说， 你太太生产，然后呢，你可以请假，好，然后后面呢，生了小孩还可以补助，好。那如果你没结婚，你就不行了，对。但在美国现在有很多公司已经打破这种制度了，就你可以跟你的同居人，你的同居人生小孩，哎，然后或者说你的同居这个部分也可以申请补贴的。他认为说，其实家庭制度不一定要啊，那只是我们共同都认为说一定要嘛。那说整个社会都认为不要，然后你也不会觉得奇怪，我们不互相怪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在这种价值观念里面，很多很多已经不断的在整个东西被打破了。那特别我们看得到的这几年呢、啊，整个社会对性的观念的开放，我们一方面希望说社会不要有性暴力，然后一方面其实整个社会对性的这个观念是不断的开放，不断开放。以前我们认为说这个婚前的性行为是不可以的，这是不道德的啊，然后是怎么样？那现在的在普遍的科学家他们认为说，社会学家他说其实你只要两情相悦，然后整个社会不反对，那为什么不可以呢？这个我们人活着本来就为了享受嘛，那所以很多很多的这种思考，现在在整个社会不断的打破掉。那现在这样的，当我们今天我们为人父母的，就是说哦，我的小孩子绝对不可以婚前性行为，这是我们最大的价值观啊。到下一代不认为这样，整个社会也不这么认为了。也是我在看到那一个公车的广告啊，然后呢，这个。哎，他的广告词是这样，就是说，避免艾滋病，然后，我维持固定性伴侣这样，这样的词在以前10年前的社会是很难想象的，为什么？就他这句话隐含了一个道理，就是说，你常常换性伴侣是不好的，那你一个性伴侣最好是维持这样，他的原因不是因为道德，是因为避免艾滋病。这个是这种说道德的其实不存在，那当这样子的一个东西不存在，那靠什么来维系整个社会啊？靠法律。所以我们现在要防范，有些人你不能侵犯别人的身体，所以家庭暴力防治法、性侵害防治法各式各样，你不能在两个人同意的状态以外，你去侵犯别人。那其实很多很多的这个观点呢、啊。不断不断的在修改、改变当中。那我们前面讲了，我们对于苦乐的看法，对于生命应该何去何从的一个假定，其实背后是有一个很准你选择的标准的。然后这个选择的标准是来自于背后的这种思考对真理的看法。那现在整个社会对真相的看法，其实是以科学的研究为中心的。那科学研究到现在，因为没有办法证明前后，他没办法证明是用他目前这一套研究方法去认定说没办法证明的，是用这套方法去研究这种没办法证明，因为没办法证明，所以结果大家误以为已经证明不存在。那既然不存在，那么道德律以前以及所有的东西通通崩溃掉，通通毁掉。那这样子的观察是不是正确的呢？是不是正确的呢？这个我们就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不会有人去思考说，这样子会是有问题的，因为它已经变成我们共同要先接受的思考习惯，就好像非洲人一样，他们共同先，大家已经是整个社会是接受那样子的一个思考模式去看待问题的。如果有人逆向的思考，如果说，哎，这个是有问题的，在这个时代，反而这个人会变成是。他会被认为是他才是有问题的。那这里到底这样子的思考对不对呢？我们就到这个地方打住，不再谈下去。啊，在这个地方，我们回过头来看佛法、宗教这个部分呢，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然后跟科学的观察的方法的差别在哪里？科学它的目标哈，它努力的。帮人类希望找到幸福快乐，也希望努力的，等于是要努力帮助人类离苦得乐。那宗教的这个目标也是一样，为了帮助人类努力做到离苦得乐。但是这个他所做的这个走上去的方法，在这里有所不同的。 科学是这么说，他要追求一个真相以前，他不轻易去接受的，
所以他要用很严密的方法，很客观的方法去做研究，然后得到亘古不变的真理，不是亘古不变，得到你在尽可能的范围里面得到一个
可重复实验的这个结论，那这个结论就变得我们可以去遵循，这样可以避免你的错误。但是宗教的走法这里不一样啊，宗教一开始就，特别是佛法啊，佛法的看法是说，你一开始看待问题啊，看待问题，能够研究的你是不永远不可能找到客观的，因为研究的能够研究的你的这颗心就是不断的在变化跳动当中，那么也就是你用一个会变化的尺再去量外面的万物的时候，这个就好比说你拿一个橡皮筋，然后上面画了刻度，然后去量量所有的东西，这个是不会准确的，因为你现在这个尺是会变动的，因为我们的心事是在变动当中的，我们有情绪高低，我们有个人的喜怒哀乐，我们有个人的好恶，习惯的好恶，这个在佛法把它设定为说，我们有这种迷惑，一个是来自见解，一个来自情绪的，它叫见思两种惑，两种烦恼。因为我们有见解上的主观的偏见，有种种的偏见，身边邪见界上有种种的偏见，然后有我们习性上的这种情绪上的，就贪嗔痴慢疑，有我们这种内心动荡的起伏，所以呢我们去看外面的东西就有你的主观在。我们举最简单的来说，我们现在要调查一个东西对植物的影响，我选择水，当然说我选择水对植物的影响，这是我看得到的观察，说哎，水对植物有影响，但会不会出现我们看不到的这个部分，或者我在我认知范围以外的这个因素存在呢？有可能，但是那个不会永远不会被我们研究到。这个就好比说，我们现在人类对说基因这件事情、遗传这件事情了解这么多了，那人就产生一个误会啊。这个我们就发现到说，宗教所讲的轮回是不存在，因为你根本没有一个灵魂在那里转啊，纯粹就是我们都知道说，人生命是怎么来的，生命就是这个精子跟卵子的结合啊，变成了一个受精卵，然后后面受精卵的分裂，细胞的分裂，然后慢慢慢这个人出来了，这里面就这样的。所以人是怎么来，人是物质来的，物质变来的，纯粹的精子跟卵子变出来的。但是宗教的观点在这里不一样啊，佛法的观点是人在受精的那一刹那，他又有一个神识在这里面加进去的，同时这个是三方面的哦，这个精卵的结合跟这个你的神识进去，这是同时的，如果不是同时在这里面进去的，那它就不成为一个生命。那虽然精卵结合，可是那个它会在这里面胎死腹中的。那这个观察物质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用显微镜去看到精卵这个部分，但是这个可观察的工具我们没去想过这个的可能性。所以在这里对于说宗教的看法，他不认为说你能够研究的你，然后有办法去找到客观的真相，然后你选的题材也会是最客观而且找到真相，因为能够研究的你就是很主观的，很主观的。这个在座如果接触科学了，也会发现到说，仔细去了解就会发现连科学家也有派别的差别的，这个科学家的话，他有一些跟他主张一样的同一个派别的啊，这个科学跟他一样主张的派别的，这个也都有他门派的这个差异在，这个就是因为他们的个性偏好，内心的对一个东西他有主观的偏好存在。所以这里佛法也是要找到对人类真正的离苦得乐的好方法，也想要找出人类的真正的真相真理，但他显然他找的方法他不是从这上面找起，他就是说不解决这个主观的偏私的这个部分是没办法 对外境的客观是能够真正衡量准确的。所以怎么样子把这个可能我们在见解上面的偏差跟情绪上的这个偏差能够彻底解决就非常重要。那怎么去解决它呢？他借用的方法，他不是说去自己去实验，他去找一个在心性上，在内心解决自己内心的方法上比你高超的，而且他透过他自己内心的心性的实验的确得到他的成果的人，然后你跟他学。那你照跟他学，你照他方法去实验，然后真正的你在内心也得到那种体验，那这就对了。这时候你的信心增长，然后再继续跟他学更高深的。所以这个宗教跟科学在这里的分野是很明显不一样的，宗教是要加进信心的，科学这个只是纯粹的客观站在旁边的理解，我把你弄懂了我才跟着你。那宗教不是，我先建立信心，然后先假定你是对的，然后以这种说跟你学的心态，然后我才去弄懂。当然我们所弄懂的这个内涵里面，在我们经过实验以前，这个实验不是对外面做一个物质的客观的实验，是对你的内心做一个探讨，然后去体验去实践，这样。那实践了以后你得到这样的体验，你对他的信心会增长，信心增长了以后你要更加的了解这个内涵，然后再去实践，然后实验了以后你得到更大的体验。这个循环的模式在佛法就叫做信解行证，相信，先相信他，那我去理解他，理解他我去实践他，行，实行，最后我体验到如此，那我会增长我的信心，然后再去努力，然后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这样走。那所以这个解决问题的这种走法上面呢，他也就步步的不是找一个外面客观的知识客观的东西去研究，反而是先是从你能够认知的这个主观的这个我，那这个我一定从心里面去透发出来，然后从心里面去找到你的生命的方向，这样，然后这颗心不断的修改，不断的成长提升，修改成长提升，那最后这个真正能够帮助你解决苦乐问题，这个是佛法的一个看法。那我们呢，绕了这么一堆啊，在谈这种观念上的这种差别对比啊，这个在座如果您已经接触佛法了，这个观念的这个差别的认知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还是非常重要的。我碰过非常多的朋友啊，这个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受的教育都是以科学为基础的这个教育啊，其实他的那个思考方法是以科学做中心的。那我们虽然学佛了，那不知不觉我们还是会应用这种本来的这种习惯观点来看待的，来看待宗教这条路上的东西的。那所以我以前听过很多朋友在讲，他说佛法是符合科学的，佛法是符合科学的，这个可以当作方便的说法。但是真正的说法来说，佛法的学习的方法，它整套学习上去的方法跟科学是不一样的，在这里很明显是不一样的。科学不强调信，那佛法是从信入的，但是佛法也很重视理解，那科学也很重视理解，但是理解的后面佛法很重视实践，而这个理解的方向在这个上面，佛法的理解的中心都是从内心上面做核心的，这对自我内心的省察然后了解啊，去改善是做中心的。那科学它显然走的现在的科学的主流是以对外在客观的事物的观察理解做中心的，这个方向是不同的。那这个不同我们应用在这个离苦得乐这个观点上面，就很明显看出它的一个差异性哦。我们看今天天气热，那我们会想到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天气热的问题，在现在整个我们现在的世间的思考方式，天气热装冷气， 然后冷气声音吵，我没有什么方法来解决，在研究，然后换一台冷气，然后让它更不吵。所以这个离苦得乐，我们是从外在的去要求改变外面的事物，然后达到你可以离苦得乐的效果。但是它忽略了你主观的内心，其实是可以调整你的心，也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的。这样，这个，我记得哈，我读中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学校啊，这个暑假的时候，然后也都在学校补习。那个我们的教室呢是在一楼啊，那个时代大家都还是骑脚踏车啊，啊一楼外面有车棚，所以等于是靠窗户的那一排，结果外面是一个车棚，那我们就可以想见，车棚因为挡住了，所以就完全是不通风的。那因为不通风就非常闷热。那个时代学校也没有可能装电风扇啊，然后装这个冷气啊都没有啊。那正好我们有一个老师在上课，然后我们都喊好热啊好热啊，那这个老师说没关系没关系，这样这个老师有方法帮助你们解决热的问题，他就告诉我们说心静自然凉，这样。那这个老师哈，他还会弹琴哦，那因为以前的教室都有放那个风琴啊，他就说我们这个课先停一下，然后就跳到琴旁边，然后教我们唱那个太湖船，这样。哇，就那一唱果然那个心情就大家就平静下来了。哇，然后就跟着那个歌声的那种高低起伏啊。哇，结果大家就不觉得热了。然后等唱完的时候老师再继续上这个课。那是我第一次齁、哦、认识到说诶，你看解决问题有一种是你从外面去解决，有一种从内心可以解决的，这样一种从内心可以解决的。但是当我们内心没有去开发的时候，我们是没有方法的。真的内心去解决热的问题不只是这样，它有更高更高的这个层次可以一直努力上去的。所以我们现代的人呢，不明白的话都会误以为出家人他们在修行是修苦行，然后呢过着青灯半木鱼的日子啊，我常碰到他们出家人，然后人家不了解出家的内涵呢，他们说：“哦，你们好辛苦哦。”这样，那个出家众说：“其实你们更辛苦啊，为什么？因为我们跑错方向了。我们忙了一辈子，我们努力在外面去解决，然后从来不从内心去解决，所以我们的心是很不宁静的。再舒服的冷气，我们还为很多事情在烦恼。他们不是，他们因为一直在心上面努力。”可以吃的越来越少，然后可以生活越来越简单，越来越不依赖物质，他一样可以很快乐。所以他并不是为了修苦行，然后克制自己，然后让自己苦哈哈，所以我像一个修行的样子，他不是的。其实是因为他的心内心的功夫，然后能够用内心转化的能力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因为越来越高的缘故，所以他越来越不需要依赖外在，所以他也在离苦得乐这条道路当中去努力去开发啊，只是我们跟他不一样，方向不一样，这样而已。所以这里就看出这两样啊、哦、目前整个世间的潮流在离苦得乐的努力上面跟佛法在这个努力上面方向完全不一样。所以现代人很可怜，就是我们现代的人呢，然后可以读书读了花16年读书读到大学毕业，甚至多一点的20几年然后拿到博士学位，但是他努力的都是在外面的知识的学位。很可能一个拿到博士学位的人，然后他的内心从来没有去努力过，去开发过，去寻找过，去修改过。那什么叫修改呢？在宗教就叫做修行嘛，修改你的心跟你的外表，你的身口意，这种就是修行。修改你的生命的行为，你的态度，你的看法，那这个需要人家教的哦，是你需要跟着好老师，然后跟着他，你运用他的那一颗内心去学，他不是写一篇报告可以的，不是一个外面客观的知识可以的。那在佛法这种观点里面呢，他对于说生命的长度的看法，因为你谈到苦乐问题啊，怎么样要解决苦乐的问题， 一定牵涉到说这个你对苦乐的看法是以多长的时间来计算这个苦乐，那你从多长的方法的时间来观察，再来是苦乐这个痛苦的本质，这个内涵的深浅程度来观察的，一定包括这两个要件了。什么叫做从时间来观察呢？我想在座你们都应该都没有吸毒的人啊，你们也不会吸毒，因为你知道吸毒对你不好。可是你知道吗？吸毒的当下是快乐的。最近我碰到一个朋友的小孩，就他在学校里面他念国中啊，在学校里面，然后碰到一个坏朋友的引诱，他说：“哎，我有一点点的这个小东西哦，然后要不要试试看？”他是什么东西？他讲的你不要害怕，这就是人家讲的毒品。